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晚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今天的几位嘉宾呢，是过去一年里带给我诸多欢笑与力量的好朋友。今天我们邀请他们在这个告别与迎新的特殊时刻做客我们的线上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过去一年里发生的那些趣事儿和感悟。那么他们都来自华盛顿大学，也即将于今年的暑假毕业。那首先我们先请他们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那首先是 Claire 啊，桂雨辰。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今年大四，是经济学和教育学专业。
嗯 ，Hello Claire， 嗯，还有就是李清晨 ，Clo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ver， 也是大四，然后是数学专业。
嗯，然后呢是 Yuki 啊，史玉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然后同样还是。华盛顿大学大四，然后专业是会计和金融。
嗯，是商学院的。嗯，还有我们的叶盛坤，盛坤。
嗨，大家好，我是盛坤，然后跟大家一样也是大四，然后现在是数学专业。
嗯，大家的专业都比较偏理科一些啊。那我们是我们几位呢，是从比较早大一大二的时候呢就认识，然后也是经历了大家一起在校园里面的这个一起上学，也经历了在线上大家通过网络来连接过去的这一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的话，知乎发布了一个年度大计事的一个短片，他用两个字总结了他们的过去的2021年，这两个字是穿透。那这个穿透呢，它洞察到的可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的阻碍和障碍都在被打破，比如说一些什么扶贫啊、空间这种差异性的打破，还有一些文化自信和一些偏见被打破，还有一些科技创新上面的一些桎梏被打破。那看到这个关键词，其实我想到了挺多的，感觉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也尝试穿透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穿透了空间，即使在网络的这个上课的这种环境里面，还是可以做一些穿透空间的连接，以及穿透一些质疑。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没有打破过什么偏局以及将偏见之类的东西，以及身份。我们中的大家呢，其实很多都是大学生，常常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里面，然后到外面自己去上学，比较独立的生活。那2021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机，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去回归家庭，或者说是进入到一些新的工作环境里面，让我们体验了更多重身份的转换。那我们之后的三个小部分里面呢，就会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年的一些感悟。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算过，就是你一天在过去一年里，你一天要盯多长时间的这个电脑，因为网课的这个改变。慧儿，你有印象吗？就是大概有什么？我自己感觉我好像除了睡觉的时间，好像眼睛都在盯着电脑看。
对，我也支持。我感觉，尤其是去年，我感觉我平均每天睡的还挺少的，所以一天24小时的话，可能至少18个小时是盯着电脑。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挺感激，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所以就是近视度数不会加深，所以感觉就视力这一块没有特别大的困扰吧，或者说视力很大的程度上的降低，但确实感觉肩颈啊，然后包括就身体啊，因为有时候坐在桌前太过于僵硬，所以能感觉到啊需要多多运动。
是吧？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了。前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集体去做了一个按摩，然后按摩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就说我们一群年轻人， 就长期久坐之后，这个身体都变得特别的僵硬。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在实习了，然后好像去年的一整年，好像有超过一半多的时间，你都是一直边上网课边实习，感
对，
觉
我感觉
是。
这可能，对，这就可能就可以 echo 我你第一个说到穿透空间这个话题吧。就是我感觉这是其实也是疫情期间上网课能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得到新体验。因为如果没有疫情，如果不回国的话，其实也不会收获到像找到自己比较想去的像职业方向啊，想去的行业，然后以及去尝试一些新体验。像过去一年里，就是除了有一些进入我比较理想行业的实习之外，然后也有去做一些像公益啊，然后包括当时我们4月份还一起打了一个 case competition，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2021年对于我来说很难忘的一些新体验。
那盛坤呢？你这就是去年的这一年，也是相当于是多线并行嘛？因为其实我自己体会了一下，我觉得多线并行还是挺累的，这个还是挺不好弄的。因为我自己试了一下之后，我就决定放弃了。多线并
对，
行。
我感觉的确是如此，就是感觉疫情的确怎么说呢，就的确是穿透了一些东西。一个是说它打破了这样一个空间跟时间上的一个这样一个限制，原本我们可能需要坐在课堂里面，然后去按照一个规定的时间，然后去做些事情。那我们可能在大一入学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我们会在大三大四的时候，这些规律全部都被打破。我们上课可能看一下 recording 就好。然后我们的所有 meeting 都在线上进行，然后这样的一个打破，其实也像 Claire 说的，其实是给了我们创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空间跟机会去同时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穿透上的表现吧。我觉得就是还挺神奇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在同时上着地球另外一端的教授讲的课。要回到美国之后，又同时又要，可能有些同学又要同时联系国内的朋友，或者说同时去面试国内的公司。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你似乎都要跨着时区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可能是我对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状态吧。这可能也是疫情或者说2021年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状态一部分其实还是会比较累的，就是在最早我之前在一家北京的公司实习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同时工，有一个月是同时工作跟final 一起并行的，
Final
然后
一
那段
起。
时间，对，然后当时还挺累的，当时的状态有2天的状态是白天在公司里面，然后就是完整的参与项目。然后到晚上下班之后，正好同组隔壁组也有留学生，然后当时他也正好有一个大作业要做，然后我们就约着一起在公司熬了一整个通宵，然后第二天又继续上班，就还好还有就是同公司还有其他留学生可以陪我去做这个事情，不然那段时间还挺难熬的。
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 final 期间还是在做什么事情，也是同时有一个面试在进行，感觉当天晚上要考 final 之前，就是打着电话，然后隔着空间的另一边一起哭，然后哭完之后擦擦眼泪，然后又继续开始考试，考完试之后又开始继续哭，哭了边哭边做，就这样的体验，感觉人生里面还蛮艰难的。还很不可多得的一份体验，但是好像这个感觉过了之后就觉得也还好，就这些再多的事情同时再来的时候，就觉得想想那个时候，哎呀，那么多事儿可以同时一起做，所以就还好，一定程度上感觉撑大了自己对于这种事件和 tasking 的一个包容量。那 Yuki 呢？
就是我想首先说一点是，刚刚 Claire 说，可能我们上了大学之后，所以眼睛度数会增加了。但是以我过去一年网课的经历来看，就是看屏幕时间太久，眼睛度数还是会增加的。就我回美国之前，特地去新配了一副眼镜，然后发现我就是之前大学3年好像 度数一直没有变，但是我这一年度数两边都增加了50度，我还是挺震惊的。
近视度数是吗？
对对对，近视度数。然后然后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做太多，就是并没有过去的一年并没有说同时上课和实习做了太多，因为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的大部分课都是商学院的课，然后老师特别强调你对于课上的一些participation 嘛，所以大部分的课我都是还是需要按照就算着时差在凌晨起来上课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确实对我个人而言，对我个人的身体而言，我是没有办法再用就是再有精力去做一份实习。
嗯，
然后我也意识到可能我就是大四了，年纪大了，已经熬不动业了。但是呢也在我记得是应该是 spring 的那个 final 的时候，还是去找了一些实习机会和面试，然后也参加了一个公益咨询的选拔营，然后刚好那一周的选拔营是要求要在那一周内完成一个 case， 因为它是模拟你做 consulting case 最忙的一个时候嘛，然后同时呢也在准备就是我的好几门期末考试，然后那一周的压力也是挺大的，然后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能力还是有一个比较大提升。但是我也发现其实对我而言反而是更就是当事情尤其多的时候反而自己的效率会变得更高一些。
就有些人就是越闲他就会越容易懒散，反倒事情越多了之后他的效率有一种被迫他就要提升上去了。
对，是
你可能是后者。对，那我们再来问问 Clover 呢？ Clover 可能他的这个空间啊，我是知道 Clover 在过去年里跑了无数个地方，然后也因为疫情的原因被隔离了无数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有趣的经历。
就是也是因为在国内，所以就比较放飞自我，然后家里面氛围不是很浓，所以就喜欢往外跑。也因为反正家里面的一些原因跑了好几次香港，所以就每次去到香港就需要隔离，然后回来又需要隔离，所以就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酒店里面度过的。然后
你大概隔离了多少期？
我算算，如果算上回国那一次的话，一二三得有5次了吧。
五次，一次隔离的话大概2-3周。那这些你在酒店里隔离的这些时间你都在做什么呢？就是除了上课以外的话。
除了上课就有的时候有一次隔离是非常健康的隔离，那段时间的隔离自己有看看书看看剧，然后还会运动，而且就是在房间里面就自己对就自己跳一跳然后做做深蹲什么的。但是这也是最后一次隔离，之前的隔离都非常的就都是在上课。但是在香港的隔离其实有2次隔离是在香港，香港隔离的话它没有那么的严，就是也算就是也是可以出去的，只是就见的人比较少，然后也出去的话也就是解决一下温饱问题，
温饱
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就是体会了一下香港的风土人情吧。
其实说到刚才我们的第一个这个话题，穿透空间的这个话题，有的人说呢，因为疫情大家都被隔离了，比如说在学校这样的一个大的 campus 这样的一个氛围被拆散之后，就是增加了很多大家之间的这种阻力，很多你和你的同学见不到了。但是实际上感觉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也获得了不少的机会，相当于是拉近了很多你平时并没有这个机会去相见的朋友。比如说我想我的一些很久可能10年都没见过的初中同学，或者说之前在活动里面认识的朋友，好像很意外的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原因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相见。那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觉得这个空间上的去年这一年空间这个 distortion 啊，这个扭曲给你们带来的是更多的与朋友相见的机会，还是说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孤独感？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这一年是帮我更好的筛选，就是哪些人对于我来说更加重要。就是对于圈子这一点的话，我感觉可能是就是 变可能相对来说变少了，但是精华也变多了。因为我感觉就是在过去一年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大家可能每个人方向不一样，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比如说有着差不多的专业啊，或者是一样的实习这样目标，那其实这一年的这个空间感反而把大家给加强了。即使大家见不到面，但就是聊的话题啊，然后包括在情绪上面，或者说在 mental support，可以彼此之间更加 supportive。
是，这好像是，并不是每天相见之后的，其实你是留给了自己有一个去，比如说发泄不好情绪的空间，然后其实更多的能跟朋友继续分享的话题会更多，或者说能给彼此的一个叫做情绪的缓冲吧，缓冲带也更长了一些，就我自己的感觉确实是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就这一年，其实很多时间也是就自己需要独处。就即使最开始有时候不在实习，在家里，但是因为比如说晚上要上课呀，然后白天等于爸爸妈妈也很忙啊，然后国内的朋友也要上学，那很多时间其实就说到底还是要独处。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就是比较能 practice 自己的这个 inner peace。然后如果在自己比较烦躁呀，或者是比较 emo 的时候，也是需要就自己找办法把自己从这个坏情绪中解脱出来。所以我感觉这一年其实是很好的帮自己过渡到就是毕业之后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相信就之后工作之后，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是 emo 的时候，也只能就是靠自己一个人用适合自己的办法帮自己解脱出来，去迎接或者说帮自己过渡到一个好情绪里。
那盛坤呢？觉得过去这一年是觉得孤独感会大于这样的 bonding，或者说和就是朋友的这种相聚感这种更多吗？
我刚想同意 Care 刚才说的，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有一个点是我可能，比如说可能更早，或者说比如说大一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很需要朋友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说，比如说有两三顿饭自己吃了，然后就会觉得哇，我好孤独，然后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当你面对了就是更多复杂的一些情况，然后当你去体验了更多事情之后，你反而然后以及说当你遇到更多的人之后，反而可能会更好的去处理好自己哪一部分空间要属于自己，哪一部分空间要去寻找朋友，这样的一个界限可能会更加清晰，然后也会更加的去珍惜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然后去寻找需要自己独处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疫情一年之后，我可能就是更能自洽的去管理好这样一个自己的时间与跟外界的时间这样两部分。然后这是延续刚才 Clear 说的一个话题吧。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疫情这一年给我带来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我回国之后，因为我回国之后，其实虽然说校园的这样一个社交网络可能被砍断了，可能很少有机会再认识新的大学同学了，但是同时给我的机会是，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我大学之外的同学了。这样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一部分是我可能会从实习中，然后去认识很多国内很优秀的同学，然后平时就是比如说实习的时候一起上下班，然后晚上一起吃烧烤，然后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可能是在实习的同时，比如说在面试啊、求职招的同时，认识了很多跟自己一个方向的，比如说都是想做互联网某一个岗位方向的这样一批人，然后自己能跟他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交流，可能这些时候认识这些人，可能如果让我一直在大学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去认识不同背景，然后拥有不同思想，然后不同生活体验的这一群人，让我去跟这些人有这样一些互动，然后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就是我觉得这算是我2021年的一个怎么说
蛮
呢，一个
大的
收
收
获吧。
获，是。
对对对，所以我也会是很喜欢说，就是去认识不同背景的人，然后去从他们身上去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去了解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就我印象中，就是我比如说平时加了一个，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好友， 就经常会喜欢在旁边给他标注一个，比如说是 UW 啊，我们自己学校的会帮我们标一个。好像之前每一年新加的这个行里面，大部分都是一长串的 UW， 就是不同的年级、不同的专业的人。然后在去年这一年里面，这一个前面的 title 都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可能是合租的室友，也可能刚才说的这种实习，或甚至就是去外面，比如说小咖啡馆做，去参加一个什么那种 open mic 的小活动里面，这样的朋友就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这些人，确实是帮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去看到了更多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体验。那 Clover 呢？Clover 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像我觉得你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很比较偏孤独感，然后有一段时间又比较偏很热闹，感觉你那段时间过的。
对，我感觉我这一年就是过得跟过山车一样，就是人多的时候会跟一大帮人一起，但是也会经常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隔离的原因，经常需要自己一个人。然后我之前可能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活泼开朗的个性，现在也依旧是，但是也是学会了冷静下来，就是学会了自己去面对一些问题。然后其实就是 call back to 刚刚Claire 说的一些东西，就其实也会就是经过这一次的疫情吧，然后其实我也会觉得就是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因为就是像这次 COVID 来的这么的突然，就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也会开始珍惜身边的人。而且其实就是在自己一个人隔离的时候，然后才会发现说其实朋友对我来说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也虽然我这个疫情期间没有实习，但是我会就是有去 reflect 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以后碰到的人还会不会像大学的朋友一样这么的单纯，所以可能也会更加珍惜现在回到校园以后跟朋友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吧。
那 Yuki 呢？ Clover 是典型的双子座人，刚才听出来了。对，
就是其实刚刚 Claire 和叶生辉他们都讲，还有 Clover 其实都讲到了说，就是这一年更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了嘛。这其实也是我在这一年我觉得我自己变化比较大的一个点吧。就之前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但是这一年下来以后，我发现我还挺能在家待得住的。就是我现在也会越来越需要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其实在这个时间里自己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过包括刚刚 Clover 讲，我可能 reflect 一些自己一些自己的情绪啊，或者说自己一些实习工作上面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年时间也让我和我的父母相处的时间明显的多了很多，因为我在上网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待在家的嘛。然后也和我父母经历了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之前网上不是都有流传说刚回家两三天就是父母
捧
都很喜欢，对宠着，然后三天以后就开始看不顺眼了。然后我觉得我是已经成功度过到就是看不顺眼的那个部分，进入了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就是我们
互相都还觉得还行吧，就是
对，就是我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在各自做调整，对吧，我们都在就是努力适应双方的这个节奏。然后另外一方面和朋友的话，就是确实平时见朋友的次数会少了很多，但这其实也会更加让我珍惜每一次和朋友的见面嘛。就比如说我去年生日的时候，其实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当时还在二月底，因为我生日在二月底，然后当时国内的疫情还是就是有在各个地方有反复出现，我本身是没有对这个生日有抱什么希望了，就觉得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和可能或者和父母一起过。但我之前其实都过生日都是会和很多朋友一起，但是那一次我就是随口就是问了大家一下，结果大家就是都在各个地方的朋友都表示很愿意来上海陪我一起过生日，所以包括就是我们的 Clear Clover 叶胜坤嘛，然后就是在上海，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那几天的时光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和也更让我珍惜。对，
是我就是感觉过 做的
对，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当时真的，当时真的，我觉得过生日那天就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就不仅仅是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而且就觉得自己其实状态也有一定的改变，因为本来可能就冬天嘛，然后在国内，然后又比较冷，然后又比较抑郁，然后见了很多人，就感觉哇，就生命中突然多了很多太阳。
是的。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当时是我是有个什么什么考试来着，好像是，然后当时和这个错过了。但是看着大家在朋友圈发，觉得哇，像办了一个小型的同学会一样，就觉得非常珍惜这样的感觉。然后也平时自己会经常刷着以前这个 Instory 上保留下来那些照片也好啊，小视频也好，就觉得当时的快乐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多。是的，觉得是会，确实是让人会更学习去珍惜你们失去过的东西。不过很幸运的就是我们还有一年又回到了校园，大家又相处。嗯，那我们第一部分的时间的话先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进入一段小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我们穿透的这个关键词，并与其搭配更多有趣的话题，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一年的感悟与体会。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今天的节目里呢，是邀请了四位在华盛顿大学就读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和听众们分享在过去2021年里面他们的一些趣事和一些体悟。那他们分别是 Claire、 盛坤、 Clover 和 Yuki。那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来聊的话，就是刚刚那一期的话，我们是谈论了一下关于这个空间和时间上面我们能体验到的一些穿透感。那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觉得是穿透了这个质疑的？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比如说从年初开始，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一些谣言的质疑被穿透了，然后是包括了一些对于这种就是流感疫情啊这些管理不力的这些质疑和造谣，还有一些比如说网络上这些娱乐新闻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是有蛮多的。那过去一年里面，你们有什么是觉得说是在你自己身上的偏见被打破了？我自己感觉的话，就是在我自己身上很大的一个偏见被打破了，是我是没有办法是自己做饭的。好像慢慢慢慢的是我爸妈一直觉得我不太会自己做饭，不太能给自己一个吃食，但是好像经过去年一年的一些自己无论是在实习期间的独处也好什么的，慢慢一点一点的学会了下厨做饭，虽然做的都很基本啊，但是在我身上确实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 Claire 呢，有没有去年这一年里面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平时看的星座上面的这种质疑啊偏见被打破了，还是说这种
其实星座这一块我感觉不能算质疑被打破，而是我越来越陷进去了。就是我现在不仅会看星座还会看八字、黄历、易经。对，但是我觉得 the point is 就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些，我觉得可能还是像之前跟其他朋友也聊过，就是感觉到你生活中很多东西你无法就是握住，所以你需要这些所谓的玄学去帮助你，像给你一个强心剂一样告诉自己其实我可以做得到。那么就这可能就可以说到就是 我对于自己的一些质疑吧，就是比如说当时一月底的时候，我是从上一家公司想跳槽，然后找到下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战略，但是等于真的是投递的所有的那个简历啊，后面或者面试啊，后面都没有声音了。后来一月底也就回家了，然后就想着二月份回去过年。然后后来也就是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是也是其实对自己是有质疑，就是到底自己适不适合继续做咨询或者战略，然后包括自己甚至就是需不需要转行，就是这些不停的这些 questioning， 就是一边也是帮我反思，一边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增加一些焦虑和内耗 ，which is。很不好，因为我觉得内耗就是在消耗自己的这些能量嘛。但是还是就是很幸运，就二月底的时候，后来收到了就是后来去了公司的电话，然后自己也去了就是实习。啊，在实习过程中，就是因为那家公司我实习了半年六个月，然后在这中间过程其实也有很多质疑，就包括哦。就是这个 company culture 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自己的节奏到底跟不跟得上，到底自己适不适合。就是一边在工作一边也在思考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质疑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肯定是说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会让自己觉得讲啊，那我是按照平时这样的走的路，还是说我应该想办法，我需要换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有质疑这个诞生都有质疑的这个诞生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感谢去年我有质疑的这些机会，以及自己在质疑之后自己能做出判断和决定，因为我感觉我去年做的那些决定就是到现在来看我还是挺感谢我当时做的，
还挺满意的是吗？最后
对，就是现在在 reflect back 的话，觉得当时做的都是正确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就是穿透身份的一个体验感吧。
我觉得你之前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看这个星座什么的，我确实也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好像去年吧开始有一段时间对这种星座突然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会看了很多关于它的什么解析啊，不同人对它的分析啊，甚至后面上升到了这个 MBTI 这个跟心理啊这个人格相关的这个方面的分析。其实最开始为什么会去看这个东西，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比如说对于自己情感上的质疑也好，对于自己性格上的质疑，以及未来很多方向好像总觉得需要一股外在的力量去支撑的我去做每一个决定和下一个部分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感觉需要去外面获取能量。但是我觉得好在就是经过这一年之后，不仅是通过这样的这种玄学的力量，包括身边朋友的打气，慢慢的可以从这种外驱力一点一点演化成自己的内驱力，去不停的去战胜心中的质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像你后面的你通过你的一些经历，你慢慢的也可以是更好的去做出这些判断。对，我觉得这个是、
我
是非常好的。
对，我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感受，就是我本来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科学的人，但是我最近这半年每次面试之前都会去看一下那个黄历，看一下第二天是否要是个凶日，要不就把面试时间改一改，然后就会有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
那多问一句，你一般看黄历的话，因为你现在北美嘛，你看的是北美的黄历还是国内的那个时间的黄历？
对，我这个还挺纠结的，我觉得就是
对吧？
这个之前我还问过的，就是要把北美就是国内的时间转换到就是北美，就还是要按照北京时间来换算。我问过、
北京时间换算黄历，你看老先生一群
好
是的，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我觉得这种。我觉得我更多观察就是想去看这些事情，我感觉就是因为自己一个是说疫情给自己带来了生活上很多变化，很多东西会发现说自己是抓不住的，就是比如说疫情一下子爆发，然后可能下就是上个月还是 Delta， 然后这个月又出来一个新的变种，然后你不知道下一个月还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的网课还要上多久，很多事情你会逐渐发现你自己是把握不住了，然后这个可能是更宏观一点的这样一个环境，让你感觉到自己很变动，处于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同时我们五个人都是处于快要毕业的这样一个状态嘛，要么在找工作，要么在深研，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深研，它中间除了我们 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说像考试一样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 GPA 的数字出来，他很多都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我就是可能会感觉到说我找工作一场面试，很多东西在影响我的状态，很多这些事情好像我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是这种就是对自己的这样一个不信任感，或者说这样一个无法把握自己的这样一个感觉，好像强迫自己说我需要再从外再找一些东西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坚定一点，或者说更坚信一点。所以我感觉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真的好像说什么相信某一种玄学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茫然相对迷茫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很自然的一种向外就是一种求救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正好随便一抓抓到了一点什么，然后我们就以此让它给我们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都处于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都出现一个类似的啊，我想看一下玄学之类的东西，然后去缓解自己的这样一个焦虑跟压力。但是可能就一个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但第二个是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还是多去让自己相信自己，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内心的建设，然后让自己就是更多的能把握住自己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感觉聊到玄学可能就聊的有点就是远离最开始的那个说那个偏见了，就是我还是能想到就是去年的一个关于打破偏见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我2021年在广州实习嘛，然后实习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国内高校的同学，然后基本都是国内学校的，然后当时相处的其实还挺愉快的，然后包括说跟其中一个女生关系也特别好，但是中间我聊着聊着发现那个女生对我是有一定的偏见在的。那这个偏见是什么？就是她对留学生的一个偏见，就是特别搞笑，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比如说周五或者周末想出去一起玩，然后就提说要不要喝酒什么的，然后中间就聊着聊着，然后她就无意之中这样泄露了自己对我就是对我的一些认知，他就是我没有跟他喝过酒，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经常去酒吧经常去蹦迪，然后会有很丰富的这些夜生活，然后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你对留学生的印象，然后他说嗯是的，然后的确是就是留学生大家的生活可能会跟国内有所不同，或者说可能会有就是多姿多彩的部分，但是我也告诉他同时也有很贫瘠的一部分，就是我们21岁之前喝酒只能在家里偷偷喝，然后这个是他不知道的。所以相当于说在国内时期的这样一段时间认识了很多国内朋友之后，跟他们这样一个交流也会发现他们对我有对留学生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认知，然后我可能对国内学生也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设定好的一些偏见吧。但是如果说就是互相这样一个不断交流，然后多去接触不同的人，多去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去真正的去交朋友去聊天，其实这些偏见是很容易就可以被消磨掉的。包括说可能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也能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对留学生的这样一个偏见，然后说什么留学生要么最好别回国，要么就说你干嘛非要出去留学，
跑
读，有很多这样一个声音在。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说可能他们生活中并没有接触到这一批人，或者说自己可能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自己身边的人并没有人出国，然后无法去感同身受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真的去互相接触互相了解互相交谈，然后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做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一个偏见可能会更容易去消磨掉。
是的，就不仅是他们对我们的偏见，包括我们对他们的偏见，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很意外的能给我们多一个交集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正在一点点被打破。像你刚才说他们觉得我们可能比如说留学生的很多群比如说比较爱玩啊或者什么的，那以前我一直可能会觉得说国内的校园生活是不是比较的每天就是早自习晚自习被安排的很满，也是直到这次有机会被邀请去他们的大学里面转了一圈，其实发现他们的校园其实和社会的 接触是很紧密的，他们有非常多的就是校园外的这种社会生活或者说是组织交流。然后我当时一比较，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比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可丰富太多了。好像我们自己在国外这边学生学习的时候，我们反倒是那个属于每天几点一线图书馆回家，然后在外面吃饭，也就是几点一线几点一线的这个情况。对
对，感觉好像两边在互相羡慕一样，但是两边好像又不太很真正了解对方的状态。
没错，
是。对，然后其实我对于就在过去一年实习当中也认识了挺多国内的学生，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其实是留学生更卷一些，等我回到国内以后发现国内学生才是真的很卷。然后另外其实我想讲的一个关于过去一年打破一个偏见，其实是对于一个自闭症人群的一个偏见吧。因为过去在去年的时候我还挺有幸就是参与了一个关于自闭症的一个咨询项目，然后这个咨询项目呢其实是去给一家上海的这个自闭症机构，然后给他们做一个类似于一个 strategy 的consulting。然后在那之前，对，然后其实在那之前我对于自闭症孩子是没有太多了解，或者也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可能会觉得他们有一些是在艺术方面会有很高的天赋啊，或者说他们只是可能小时候不合群，然后长大了就会变得慢慢合群之类。但其实当我去真正深入研究这个群体，包括去读很多 research paper, 然后包括也和一些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进行交流之后，才发现我们对于自闭症孩子是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偏见，而且大部分可能说将近80%的社会公众是并不了解这个群体的。然后另外也是像我之前会认为说我们更需要关注在小时候如何来教育这些自闭症孩子，或者说如何给他们让他们尽可能的去接受一些教育。但其实我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发现我们更需要去花很多的整个不管是社会还是我们个人吧，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或者精力去关注那些已经成人了，就是18岁以上的这些自闭症人群。因为其实像在国内目前很多相关的一些福利的这种条件都是针对于就是比较小儿的这种自闭症孩子，但是对于大龄的他们其实父母已经年纪在慢慢变大，然后已经慢慢丧失就是可以一直照顾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未来的就业安置问题其实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更加关心的吧。
嗯，对，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让你和社会中的 minority 的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一些连接，打破了你对他们的偏见也好。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你这个活动什么的感觉是可以一种新的方式吧，我觉得是一种用专业知识去为这个社会去做回馈也好，或者这个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谋福利的方式。嗯，感觉很有意义的一年，是不错的体验。对，那 Clover 呢？Clover 在去年的这一年里面，对。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隔离嘛，然后接触的人不算是很多，但是有一次是其实是潜水的时候，然后去海南那边去潜水，然后当时是自己随便报的一个班，然后当时那个班上面是有两个女生，一个是在麦肯锡做咨询，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学去韩国读书，然后后来读完以后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回来 gap 了一年。
嗯，
就打破其实没有什么打破偏见，因为我自己就是我不是一个对于很多事情会抱很大的 expectation, 或者是就是一开始会给什么下一个 judgment 的，但是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是不是说大家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会挺好玩。就比如说像是那个在咨询行业咨询工作的那个女生的话，她是跳槽，然后跳槽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自己抛弃了男朋友，然后自己想要 就也是就是想要过来就是潜一个水，然后所以他就他也是那种很 random 的一个性格。然后像是那个韩国的女生的话，她她是那种处于一个比较独立的，就是是她是所有的那种打工的钱，就她之前有去做实习什么的，但是她打工的钱就是都是给她自己，就像她这一次去她那一次去潜水的时候其实就是用她自己的钱，因为她妈妈给她的钱不是很多，然后她爸爸在早年还过世了，就是我会感觉通过这种就是把自己 expose 在 different environment 的情况下，会经常的会碰到一些很神奇的人，然后这些人背后会有一些很好玩的故事可以值得你去挖掘。
是啊，这种感觉就像那种以前说那种背包客似的，你一路上遇到的人可能就是跟你做一样的事儿，但是每个人他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他的背景也不一样。你这个就给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就好像是现在这种女性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自立自强吧，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体现，现在已经是存在于说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都可以有这样的东西的体现。它现在已经不只是出现在一个文学作品或者说是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桥段的演绎了，是生活中可以让你实实在在能够看到、感觉到的一个东西。也是蛮不错的体验，对，你这个不同的这个隔离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有趣的意思。好，
世界很大，需要去多去走走。
多去走走，是的，这个时期刚好也是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机会去认识不同的人，并且从我们交流这些人的时候可以反思到自己的身上，去打破对于自己的质疑也好，或者说打破对于一些社会群体或者现象的一些偏见。对，是蛮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就这个话题进入更深的一些挖掘。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云溪。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关于穿透这个关键词在2021年它的几个相关的东西。穿透了空间，穿透了质疑。那我们下面可能大概会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穿透身份的有些什么经历呢？因为这个疫情的时代，2021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我们很多时候多重多元的身份在这一瞬间都被杂糅到了一起，它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他们关于这种身份多重的穿透性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先听一下 Claire 的一个身份故事。
哎，其实我觉得2021年主要是就自己也开始就是上班啊，实习拿工资，所以就是实现了一小部分的财富自由。那么就是也会就记得给像家里啊，然后买一些东西，然后包括过年啊过节的时候，然后给身边的朋友啊家人买东西。即使就现在开学了，然后我人在美国，就有时候深夜了刷到晚上刷到一些比如说那些做饭的视频，然后看到一些食材也会买，然后往家里面寄。
记得这个冲动。
对对，然后就觉得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身份转变吧，就是从一直可能是说花爸妈卡的一个女儿的身份变成就是有时候也可以为家里面 contribute， 然后买一些好吃的呀或者好玩的东西。
感觉是你在过去这一年慢慢因为跟家人可能
接触多了，包括你自己有了一定的这种经济收入的能力之后，可以慢慢的变成了对于家里面的一个责任的担当者，一个 responsibility taker， 是这样的。
对的，
对，我自己感觉也有这方面的想法，经常是在外面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就想往家里买，以前是从来不会有提到这个感觉的，以前总是去提出要求的这个人，而现在是自己去满足别人的要求，这个感觉还蛮特别的。
对，
那盛坤呢，这边我知道你在去年一年里面是就是去制作了一些自己的什么小视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内容的一个输出者，那你这在过去一年里面有没有什么关于这种穿透身份的体验与感悟呢？
对，我去年一年的话是有尝试去写一两篇公众号，一两个 B 站，一两个视频号，然后就是在努力的去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这样剪辑出来，然后输出出来，或者说自己日常一些所思所想，然后这样写出来，然后发出来这样一个感觉吧。比如说最近这样一个 winter break 就去了夏威夷嘛，然后也是在这七天里面也是去用手机去记录了自己一整个旅行，然后把它最后剪成了一个9分钟的一个 vlog。 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能从我自己从这样一个从最开始我是去看别人的 B 站，看别人的公众号，去看别人生活，转变到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暴露出来，输出出来，然后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从内容消费者到内容生产者这样一个视角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原来我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一下别人的生活，但是当自己真的把自己生活输出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体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相当于你很大的感受是你跳出了自己的一个视角，从一个第三视角去看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把自己的生活去零零碎碎的去挑出来一些，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能把你这个24小时浓缩到了几秒钟，或者说把你一周的时间浓缩到了9分钟，是这样一个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进行加工进行处理，又用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角度去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一个是你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知吧，就是你能看到自己在说一些什么话，在过一些什么生活，或者说甚至可能过了一年你再去看你一年之前发的东西，你都会有很深的感触，原来哦，我一年之前是这样思考的，是这样生活的，是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你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个可能是你之前不参与到这样一个真正生产一些内容的一个过程可能是得不到的吧。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可能之前实习的时候也是参与到了一些跟这种短视频相关的一些项目里面，然后可能之前更多的是从一个平台视角，或者说从一个
运营者的对视角，
对，可能更多是从这样一个很高的一个视角去看内容消费跟内容生产的一个关系。但你真正的去作为一个创作者，然后去参与到这样一个环节中，你会发现你其实会有更多的 insight 在里面，然后你可能会更多的看到一些自己之前在实习或者说在工作里面所看不到的一些视角和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吧。所以一个是说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个认知，然后对自己的一个审视和总结归纳，这可能是一个收获，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帮助自己更好的去认识到这个内容生产啊，内容消费啊，这样一些短视频也好，然后长视频也好，公众号也好，认识到这些产品他们中间的一些思维和逻辑吧。
确实感觉就是作为这种身份的转变，从内容输出不仅是说你要花时间和精力在他的比如说剪辑啊筛选这个片段，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展现给别人来看，首先这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你要去对于所有的接受他的鼓励，接受他的批评，或者说接受别人的一些观察也好，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拍手称赞的事情。另外就是你的很多时候在做这种生活的观察的时候，确实感觉内容输出者会赋予你很多一些对于生活的灵气，我更愿意这样去讲，去帮你去挖掘到很多很细小的 有趣的瞬间，去从而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是特别敢于去尝试的一个东西，但我知道你啊，包括 Claire 已经就是在做这样的尝试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的粉丝都在日夜等着你们的更新，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很多，对，但是我们的期盼是非常激烈的。对，
对，他的确会驱使你去可能更留意生活的一些细节，然后也会驱使你去怎么说呢，就是思考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比如说你想给别人展示出来是怎样一个人。
对，
因为这中间两者还是有区别，然后你这个过程会更深的认识到这样一个区别。
我其实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如果就是 call back 到我们上一个话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生产也是一个去帮助你自己去穿透自己对自己质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别人说就是一个人他真正的可以去拥抱自己的所有的时候，是他不仅要去正视自己不好的缺点，他也要去能够发掘自己很优秀的地方。那我觉得内容生产或者视频创作刚好就是一个非常完美体现了这整个过程的一件事情。是的，
嗯，是的，
那 Yuki 呢，还有什么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知道你去年这一年也是干了非常多，就是对你来说非常新的事情。
确实，就是我去年确实是真实的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
哦，
就
是、
是
什么呢？
股民，也就是韭菜。然后，对，然后因为我是学金融的嘛，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当时我决定开始炒股，我不是说我抱着。当然了，心里肯定是想赚点钱的。我当时，对，但是我当时说服我爸妈给我这笔炒股钱的理由是，我要去，就是这能够也就是 push 我去更加关注一些金融相关的新闻，然后也包括各个公司发生一些事情啊，然后整个行业各个不同行业的发展啊，或者说整个经济就是经济金融大环境。然后但是呢，当我真正就是进入股市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赚些钱的，然后我就开始会炒一些消息股，然后我最后就亏得很惨，我到现在都还被套牢在里面。但是可能因为炒股的原因，然后因为亏钱的原因吧，就让我更加意识到了就是赚钱很不容易。然后加上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已经大四，然后马上就要毕业步入社会，就也不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就其实这一年开始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理财和自己的一个开销的一个情况吧。就以前可能对于每个月花多少钱可能不是那么有概念，但是今年一整年开始，要去年一整年以后就会开始慢慢比如说每个月整理一下自己的开销，然后也相对的进行一些相关的这种规划吧。
是，我觉得懂得投资理财或者说有投资理财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开始对金钱有这个概念，觉得是需要去对它进行一些管理也好，或者说去进行相关的学习知识也好，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是每天只是花销了。我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这个跟你的专业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很契合的一个。那以后的话有想往比如说这种投资理财人的这种身份这个靠近吗？
这个就是以我现在惨痛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需要再思考一下吧。
再思考一下，很好。但是还是说给了你带来一些新的这个方面的思考与启发。对，那刚才呢和我们的几位嘉宾都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我们去年的一些认知。我们去年呢有不少是渐渐的要从学生的身份慢慢开始考虑说是作为工作人的身份，也有是从一个就是独立在外的一个留学生的身份慢慢的要去更多的去体会家庭的辛苦，以及去承担更多家庭里面无论是哥哥姐姐还是说做子女的这个身份。是的，所以说感觉还是都是很丰富的一年可以说。但是我觉得听下来几位的话，无论是好的东西困难也好，或者说是面临的挑战也好，甚至说是那些把你们 压到大晚上会不停的哭泣，会跟朋友就是说吐槽的这些 struggle 的事情也好，大家统一的还是抱着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去面对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么多穿透的这些字眼里面，很大多数也是说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些新感悟，一些经验的积累与总结。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是无论在2021年有着什么好的事情，或者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过往，都要以一种非常好的态度去总结它，去把它化为一个经验，化为一个动力，在2022年可以继续的大展拳脚，或者说是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一个好的睡梦当中开启你的2022年的新故事。好的，大家晚安。